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看不到人，然后也不是在录，也不是录影啊，是直播。但是我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活在这个世代，有这么多的科技我们可以使用，但是还是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的。一切还是感谢神，感谢主，请你们也为我祷告，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是摸不着，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我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今天所要讲出来的信息能够很顺利的达到每一个人的耳中。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你的妥拉。主，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自从我们开始学习妥拉直到今天，每一天每一次对于你的话语的那个领受，常常使我们完全可以说是惊呼，主，你的话语是这样的美好。在这个时刻，求你帮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也帮助听的能够有耳朵听进去。主，因为讲的人或是听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只有依靠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帮助我们，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保守我们网路都能够畅通。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首先呢，我要在这里想跟不管是你在哪里和我们一起聚会，一起开始这个享受这个安息日的盛会的每一位，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特别要为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里，神为我们预备了几个讲员传信息，传妥拉的信息。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常常人不在东京，不在日本，可是我当我看到我听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心中是充满感恩，因为这个是不是人能做的，乃是神他坐在我们当中。那我知道我们现在不管在哪里，特别就是我们在日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开始能够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学习妥拉，一起来讨论或是一起来分享。那慢慢的，我相信从你们当中神要兴起更多的人来，因为我们实在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妥拉，也都要能够传讲妥拉。那今天呢，我想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时候说简单也不一定是简单，可是我是想每一次讲到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明白，而不是好像听了听不懂。那如果你真的听不懂，我希望你能够多听几次，我们几年来的每一个人所传讲的都值得我们常常去听一遍再听一遍，或是写下来，或是发出问题来。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因为妥拉是活的，你的里面充满着这个活，像活水，妥拉，活生生的妥拉在我们里头，你知道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会造成怎么样大的改变吗？不仅是改变我们自己，也是使所有的你所接触的，或是说你所分享出去的那对方的耳朵，他们的心里面都能够受到激励都能够不一样。那像这一些，我相信我们只有祷告，就像我每一天为大家祷告，真的是盼望圣灵 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没有办法当面，或是说我们面对面，或是一起来分享。可是呢，我相信圣灵，圣灵的恩高，如同使徒老约翰所说的，自有神的恩高来教导我们。当我们越学习他的话语，一年一年的学习的时候，这些累积起来的那个活生生的种子一定会发芽生根。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能够被妥拉的甘甜、妥拉的美好吸引。这是神的话，真的，我们讲到今天，这一切都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人只不过是好像是带出一条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在对我们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此刻真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的话，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听谁的。让我们回归最单纯，就是听神的话。今天的妥拉生命记 A Cave 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其实我们已经讲过，我知道以前都讲过很多次，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直接的翻译它就是如果，或是因为。这个因为呢，其实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假如你听从，你遵行，那么的结果就是什么？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神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应许都已经成就了，都已经成就了。当然我们今天在看摩西在传讲 这些话对着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跨过约旦河，可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些应许，给列祖的应许，我们可以说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那他们现在呢，他们就是要愿意踏下去，愿意往前走，愿意去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占为己有。那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抱着一种，就是你相信神的话。尽管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已经大部分是90% 以上都是应验了，但是剩下的10%或是不多的这些百分比呢，也已经应验了。那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这个代表就是有谁能够重改历史，有谁能够改变神的心意？绝对不会的。他的话一出去，已经定了，已经成就了。那么摩西在这里，他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个第二代的百姓，你们果然愿意真正听去行的话，那么神赐给你们的，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他必守约施慈爱，他要爱你们，他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人数众多。你觉得摩西他是在讲一个愿景吗？还是他在鼓励他们？神已经做成了，你现在最后就说所差的就是你们的心，你们愿意的心，你们一旦愿意，那么这一切都是你们的了。讲到这个 A cave 这个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它的那个字根，这个字的字根就是原始字根，就是抓住后脚跟，它的原始的最原始的一个字根。但是这个字呢，又引申到另外一个字根，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 a cave 这个字根 a cave 叫做 a cave， 意思是 脚后跟、后部或是脚印、脚跟、足迹，不管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讲说，就是他的脚跟，就是他的脚掌、足印。那么这个字 archive 这个字根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那里神告诉已经犯罪了堕落的亚当夏娃，在这里神对魔鬼对撒旦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为这个是弥赛亚的脚跟，弥赛亚的脚跟。而这个字根呢，又引用到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利百加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双胞胎以扫先出来了，然后随后呢他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雅各这个名字抓住脚跟的人，以撒的儿子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族长的父亲。那这一个字，当然他的字根就是脚跟。那我们要来看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archive 这个字。你能不能想想看，我们人体，神造我们这个人体最底部的最下面的是什么？脚掌，是不是？是我们的脚掌部分。早上你起床的时候， 我不相信人是从头下床的，一定是从脚下床的开始，是不是？脚跟或是脚掌先着地，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这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他们特别指出一个属灵的意义来，就是你一天的开始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脚一踏地，你立刻所走的道路都是神的道路，那么就是撒旦要在你手走的道路上要攻击你的时候，只因为你的脚是踏在神的道路上，神一定保守你，神保守你，而你呢，太好了，你一定可以践踏撒旦，你可以践踏撒旦，你站在神的话语上，行走在神的话语上，他是撒旦来攻击你，攻击你的脚跟，你可以立刻踩上他，践踏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18-19节，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啊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又像闪电一样。那十九节呢，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耶稣啊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我所有的门徒跟随我的行妥拉的每一位，你们已经有了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是神所耶稣所赐的，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你信吗？你信他的这句话吗？你已经有权柄，你是他的门徒，你因为你学习陀拉，你走在陀拉的道路上，神的道路上，所以你已经得到他所赐的权柄。他升天之前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他现在说，我赐给你们，我的门徒赐给你们这个权柄，你可以践踏，用你的脚去践踏蛇跟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他说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这个踏 践踏的这个踏字，打 rock， 希伯来文，踩，踏步，践踏，那是迈步往前，这个意思。那生命记，我们今天在读的生命记十一章，最后24、25节，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你的脚所踏之地。”你这个时候你是什么？以色列百姓是带着或是行出，然后用妥拉迈步往前，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都必归你们，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我在这里要停下，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不能够走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说我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归给我。可以的，只要你有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对不起，以东的地是以东的，摩亚的地是摩亚的，亚门的地是亚门的，在妥拉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可是这里神告诉你说，从旷野和黎巴嫩东边到幼发拉底河大河西海地中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你们的，已经是你们的了，所以你脚掌一踏上去就是你的了，就是你的了。25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哇，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样的一个话语会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必无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注意这个字哦，踏之地的居民。你踏上去的时候，你是带着妥拉，行出妥拉，迈步前进。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十二节，七章第十二节在讲的，你首要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当你谨守遵行神所有的话语，那么他已经给你的这个地，你踏上去就是你的。虽然路加福音那个践踏蛇跟蝎子，新约大部分是用希腊文所写的，而在生命记是希伯来文所写的，可是你知道吗，不管是路加福音的践踏的踏，还是生命记这个踏字，是同一个字，都是指向我这在这里，我真是还停一下，特别要告诉大家的，神也说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你知道都建基在哪里吗？建基在你行神的话，神的道。你听到神的话，神的妥拉，你都是阿门阿门阿门，是的是的是的，我听我行，天天都是如此。那么他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必为你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他说践踏蛇和蝎子，那在底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叫做蛇，什么叫做蝎子。有人很怕蛇，也很怕这些毒虫啊。可是我们来听听看圣经怎么讲蛇和蝎子。马太福音23章，我们听到耶稣啊，他在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你知道文士的翻译，希伯来文的翻译叫什么吗？文士 妥拉的教师，教导妥拉的，但是也说在这里说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说了说三十三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他们是人呢，犹太人呢，但是耶稣啊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都不用解释，你已经很清楚了，蛇类毒蛇假冒为善的文士。记得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来找他，看见他在施洗，他也跟他们讲，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蛇类毒蛇竟然指的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我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行妥拉的人在神的眼中，而且你不行妥拉，可是你又举着妥拉的那个表面，好像妥拉是你，好像你的表面一样，人家以为你真的是，你是妥拉教师啊，可是你真正的所行出来的却完全跟妥拉所讲的相反。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称他们是毒蛇蛇类。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已经被掳了，可是神造访他，耶和华神对他说，第二章第三节，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悖逆神，他目前在以西结已经被掳走，可是还有部分的人留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神造访以西结，把他从异象当中带他回到耶路撒冷，让他看见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些悖逆的以色列国民，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是神，他已经开始审判了，他们已经被掳了，国家快要最后一步的亡国了。然后第五节，我派你去，他们或听或是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可是他们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蝎子，不是指的是那个毒虫吗？指的是以色列人，悖逆的以色列人。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话脸色惊慌。好了，我问你们，蝎子指谁？一样的是指不守妥拉、悖逆神、心里刚硬的人。他在责备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看到、我所听到、读给你们听的这些经文，他不是在责备外邦人、不信的人、不属于他的人，他是在责备曾经与他立约的人。我要用马拉基书四章十四节，不是四章一到四节，可是我只要读第三节，你们听听看。他说：“你们必践踏，践踏恶人，你们必践踏恶人。”在这里的践踏，这个践踏两个字，跟刚刚我们所读的 darak 不一样，不同字，而这个字。Asas 只出现一次，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这么一次，践踏有压碎的意思，踩踏压碎， 好像压葡萄一样，踩葡萄一样践踏啊，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又在责备谁呢？你看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摩西苦口婆心的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马拉基书最后一本呢，神告诉他，马拉基你写下来，你们这些悖逆的蝎子，不守我妥拉的，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西乃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你知道吗？什么能够胜过撒旦，或是什么能够胜过毒蛇，什么能够胜过蝎子的能力？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话，唯有神的话。不管是马太福音或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当耶稣啊从约旦河受洗之后呢，他就圣灵就催逼他到旷野去，然后他在那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我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第二节他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啊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可是耶稣啊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出于我们今天的妥拉经文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我还要读一下，他说，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原来神引导他们在旷野，并不单单的只是说，好，我惩罚你们，你们就在旷野里面毫无目标的，没有目的的，没有意义的，在那里漂流。不是，摩西在这里讲，这是神引导你，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里面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会在旷野40年都是因为不肯，现在这40年你们肯吗？肯吗？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然后他们就哇哇叫了。后来神就什么赐给他们玛纳，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什么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道成肉身。道是什么？我们翻译成道，事实上原文是神的话。神的话，魔鬼竟然用这句话来试探，不是，魔鬼竟然来试探耶稣啊，神的话，神的道，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啊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觉得这句话是超过我们 平常的认知。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后来他下山，百姓犯罪，他又四十昼夜不吃不喝，那神原谅他们之后，他又上山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不早死了吗？如果是人活着是单靠食物的话，而耶稣啊，在旷野四十天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当然四十天之后，他说他肚子饿了，可是他清楚的知道，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我们还为食物繁忙，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倾倒在这个不重要的食物上，却忘记了他所说的话，那是靠他口里所出的，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白的来讲，简单的来讲，就我们活着是靠着耶稣啊。你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生命。大家听不下去。其实在妥拉里面一点都不是新的，它就是道，是你可以喝的，是你可以吃的。然后我今天用这些经文就要带你，你知道用神的话可以践踏撒旦，你可以践踏撒旦，践踏所有来自仇敌的攻击，而且你必存活，他要遁逃你必存活，你们要抵挡他，彼得书信里面所讲的，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必逃跑离开你们而去。我们坚固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来自于神，坚定的相信他。我现在在跟你们分享的这些，其实真的是可以让你在生活里面，你的生命里面应用出来的。那个神的话语不是在3500年前从摩西的口中出来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等等到现在，不是的。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千年，每一世纪，在过去，神的话语永远有功效，永远不改变。抓住神的话语，背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啊曾经讲过，大家都很熟的，每一次几乎每次都在讲。我们再听一次，21节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学习陀拉到现在，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他的陀拉，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是啊，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有能力了。但是耶稣啊竟然回答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作恶的人是谁？作恶的人指的是谁？其实原文叫不法的人。什么叫不法的人？就是不行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不行妥拉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在讲这些人，对他跟耶稣啊对话的这些人，有一天呢跟他对话的这些人是外邦人吗？是那些不信他的人吗？让你胆战心惊，都是曾经在某一点上，某一个时间点上跟他立约的人，跟他立约的人。 我们今天读到彼得书信，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宽容谁？宽容那与他立约的人，与他立约却走另外一条路，却没有谨守遵行他的话语的人，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什么。我必须要承认，我常常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讲不愿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得救。可是彼得不是这样讲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弯，从离弃妥拉转向妥拉，转向真神，转向他的话语。他在等候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太多人，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是转向世界，转向自己所拣选的道路，而神仍旧还没有放弃，还没有关门，他仍旧在等候，等候到最后一刻，最后的时刻，就是当门关上的时候，这些人来跟他讲，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行神迹奇事吗？他竟然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无法的人。弟兄姐妹们，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听这样的话语，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听，这些话语都是从神的口中，都是从弥赛亚的口中出来的。他是天上家的主人，谁能够进去呢？只有他认识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来到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把他的话语放在心上，好好的听进去。我们看到说，彼得在讲到是讲到保罗，彼得书信里面讲到保罗，他说：“我们亲爱的弟兄，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15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讲论什么事？就是你要长久忍耐，才能得救，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一个因由。对不起啊，我们要准备自己，盼望他早一天的回来。我们要很殷勤的，使自己没有玷污，毫无指责，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面。他什么时候来到？他说像贼一样，谁都不知道，他很快就要来。然后保罗讲了很多的话，16节，他说他一切信上也都在讲论这些事情。是的，保罗书信里面讲很多都在讲这些事情，可是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句话，就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他把保罗的话看成像圣经经书一样啊。他说你强解他的话语，就自取沉沦。有多少时候，当我们回到妥拉的时候，我们回到食物律利未记11章，我们回到这个利未记23章这些所有的节期的时候，我们遭受多少的指责，或是说挑战。食物律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因为保罗说 OK， 节期已经改变了，因为保罗说。弟兄姐妹们， 保罗说什么你明白吗？你保罗讲什么，那个背景以及他所指的是什么，你真的知道吗？还是他的话语被强解了？彼得说很严重了，这是自取沉沦。我正在准备要专门讲一堂有关保罗的事，从圣经里面，我绝对不会从别人说的话，或是从历世历代谁讲的话里面来讲保罗，从神的话语来看保罗。我希望你们能够期待有一天你们可以看到。所以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彼得继续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你要知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会不会2000年来耶稣啊的身体教会，我们称为教会，其实新约里面根本没有这两个字的，就是这样子被诱惑了，被那个错误的解释诱惑了，然后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这些话语你不要以为跟我无关，跟你无关，这些话语在今日真的好像警钟一样，是时候我们要审视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到底在跟从谁。非常非常严重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啊哈马需要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的恩典，他的知识扎根定基于妥拉神的话语。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从他的话语里面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带给我们的真知识。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彼得话语。我们需要预备自己，也是需要分辨是非的时候了。我们绝对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一路滑跌下去，还趁还有时候，还不到那个关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还有机会。而我相信，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神带我们回到妥拉，带领我们回到妥拉，绝对不是哦，太好了，我回到妥拉为我自己而已。我觉得他是在预备我们，他是在装备我们。你要更清楚对照希伯来圣经，对照手上的这本圣经，是一本圣经，绝对没有冲突的。圣灵绝对不会与自己的话相违背的，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绝对不会改变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谦卑的心，谦卑的灵，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感谢神。生命记第八章跟第九章呢，摩西是继续的向以色列人呼吁劝诫，他真是从正面从反面不停的来跟他们讲，非常热烈的恳求他们，你要记住你是谁，神是谁，要谨守遵行他的命令。这就是表达你对他的爱，你知道吗？认识神，认识神和顺服他，顺服他的一切的话是不可以分开的。你说你认识他，可是他讲的话这个已经过去了，不可以的。他或许只是说说而已，他知道我软弱，我做不到， 不可以的。你软弱，他知道，你要祷告，不是借口，使你不去行他的话语。遵守诫命就是认识神，爱神的实际表达。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你应该可以背了吧？我觉得这个经文非常宝贵，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刻在我们心板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的定义，什么是爱他？不是照我的意思，我的认为，我的热心，不是，是照他所说的话，照他所定义的，他才承认你爱我，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谨守遵行妥拉，他应许，他应许，他必赐福。可是摩西很有意思哦，第7章他讲他一定要赐福你谨守遵行他的话。可是他第八章呢，他又提醒你要谨慎啊，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什么？因为你进入了那地，你享福了，你吃了饱足，你住了美好的屋子，哎，你的牛羊增添了，或许你的金银财宝也增添了，你的一切的一切，哇，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太多太多东西了，就忘记了，心高气傲就忘记那领你出埃及的神。你当时是怎么出来的？你今天所得到的这一切是那个时候带出来的吗？所以摩西正面的反面的他都要来提醒他们，对啊，警告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忘记啊。就像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新约的彼得前书第5章所讲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自古至今，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耶稣要再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骄傲的人忘记神，谦卑的人知道自己所站的地方是怎么来的，自己所行的道路是怎么来的，他知道他的前面有神。就像大卫常常讲，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或者摆在我的前面，不忘记他，不可以忘记他。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像我刚刚想到，每次要讲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胆战心惊啊，好像我有准备，可是真的要讲的时候呢，主啊，我不知道讲什么。天哪，我要依靠什么？我依靠我的电脑吗？依靠我所做的图片吗？都不是，我不能啊，我只能依靠什么？我只能依靠你，我只能依靠阿爸父神，我只能依靠圣灵，不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自己，没有办法。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彼得说第8节，那个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他说你一定要谨守警醒，这是你不要讲说旧约新约都一样的，这些都是一样的神的话语，谨守神的话语，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创世纪第3章开始，一开始他就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没有改变过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抵挡他？刚刚提过的，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坚固的信心。如果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一开始哦 no， 你讲的话告诉魔鬼，或是说夏娃也知道告诉魔鬼 no，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讲，他你讲的话是错误的，你扭曲神的话。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知识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一样了。你要抵挡仇敌，用你坚固的信心，不凭眼见。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次，你知道希腊思想是用眼睛的，看见才信。希伯来思想不是，你听神的话，你信他的话已经成就了，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他，继续往前走。我不要相信我自己，我不相信我的感觉，我不要相信我自己的情绪，我不要相信我环境，我相信他。告诉你，这样的信心，神看为宝贵，真的是会感动他的，真的会感动我们的阿爸父神的。他也在寻找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是吗？你是这样的人吗？在无可信之处，人就选择我信他，我信他。摩西在以下的经文里面讲了三次，提醒他们三次，神这样子对你们，爱你们，带领你们，赐福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讲三次。申命记第九章四到六节，你心里不可以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我太好了，他喜欢我，太好了。其实他说，其实耶和华将迦南七族从你们面前赶逐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摩西真的很知道神，他告诉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些亚玛利人，还不是亚玛利人，亚摩利人还要四百年，罪恶满了以后，我将他们赶出去，这地是你的，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有时候以为自己是很正直、很正义的，不要自以为义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义都是像污秽的破布一样，还赶快谦卑下来吧。那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摩西真的是很认识他们，而且他也很敢讲，他说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三次他两次提到是因为他们的恶，三次提到说不是因为你的义。这个你要认清楚，认清楚你自己，认清楚你自己。感谢神。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实现他给他们的应许，跟他们所立的约，要带他们进入这块地。但是今日借着今天的妥拉，真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急需要迫切认识的。你试试看，如果你开始很谦卑，对自己、对人，在人前、在人后，你会发现，神所赐福给你的，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真的，试试看。所以他在第十章，他说：“以色列啊，我现在问你。”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不要看这句话很简单呢、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短啊，很短的一个问题，其实啊，那个影响是很巨大的。 摩西把这句话丢出去，让你去思想。他，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向你要的是什么？这些你不是世人哦，他是与他立约的百姓哦，他向你要什么？你要是回答得出来，你要是真的知道，摩西可以瞑目了，他可以休息去了。他说，第10章第12节，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他，知道他是你的神，不敢随便，他说的话一定遵从，一定顺服，遵行他的道，他的妥拉，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刚刚已经定义过那个爱他，那个爱他就是遵行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摩西说，我今天字字句句在吩咐你的，你要是放在你的心上，刻在你的心上，你就可以蒙福。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当时给站在摩西面前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立约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回答这个问题，你现在不要看别人，你也不要去问别人，你叫你的名字，叫你自己，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你所要的，现在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回答得出来吗？你可以回答吗？你知道吗？当你可以回答这句问话的时候，你就真的是那个与他立约的人，真正在他约里面，真正是他把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那个人。因为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被救赎了、我们就开始等候上天堂。这是说实话，这是很多很多在世界上许多所谓教会所教导的，或许他们不是这样教导，但是很多很多的人都误以为就是这样，不是的。我们进入了这个约之后，你要预备你自己，行他的道，行他的话，是你以前的生命从来没有行过的，从来不晓得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这个跟救赎没有关系。救赎是白白的，救赎只有耶稣啊，他供应给我们。但是他带我们进入之后，你要学习，你要记得耶稣啊是中保，像摩西一样，摩西也是中保，站在神跟人之间，他在教导他们。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已经过红海了，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了。耶稣啊已经死而复活救了我们了，救了我们，所有的使徒都要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过成圣的生活。你如何过成圣的生活？成圣分别，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生活，回到妥拉，回到父神的旨意当中，按着他所指示的，那这样来过日子，这样来过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我今天在提醒你这句话，今天所讲的这些话都不是神在要求那些不属于他的人， 也不是对异教徒说的。让我们扎心刺入我们心的是，这些话都是在对他的百姓说的，对他的百姓说的。是时候我们要对齐，是时候我们要自省，是时候我们真的要真的关起门来，躲在暗室里面，对自己说话，对自己说话。我敬畏他吗？我爱他吗？我遵循他的话语吗？我有侍奉他吗？我有尽心尽性尽力的侍奉他吗？我有服从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他的教导，他的指示，他的训诲吗？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陀拉跟新约当中都告诉我们，陀拉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是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也一再的被提醒被告知，神对爱他的定义是什么。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今天不是在讲我自己的生命记，而不是今天是在讲的，就是你应该要知道了他的定义，神所要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们需要全神的来注意的，全神来注意的。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你过去是认为说要怎么爱神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怎么样的爱他，那么今天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是的，是要照他的意思来，照他的意思，没有选项。摩西刚刚所讲的那些经文其实真的没有选项，没有选项，你全部都要，全部都要做到，互相关联。我有一个你知道，到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日子，他的百姓分散到世界各地，当然有些他已经回来了，回到以色列那块地，可是呢，大部分的人真的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跟不管是年纪轻的或是年纪大的，会跟他们谈。让我很吃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走进我们的房住的地方，他一定会去碰一下马祖长，然后 kiss 一下。可是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喜欢跟他们谈话，谈话的时候他们不确定。哦，当然我相信有神，但我不确定这个神真的会救我们吗？这个神真的是会保护我们吗？他真的对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吗？甚至于我把神的话语打开或是跟他谈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回答我什么吗？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什么叫但愿如此？是确实的。可是呢，你知道神是如何的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以西结书34章第11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就是这个时刻，他在全地各地寻找他的羊，把他们一一的带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接下来会拍很多这种访问他们一些人的这些影片。 短视频，我也希望借着这些视频，或许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跟他们有更深入的对话。那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是的，神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不一定知道，不一定认识他，不一定进入妥拉里面，因为他们真的把学习妥拉、认识妥拉的这个大部分的权柄，我说权柄都交给了拉比，交给了拉比们，所以拉比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打破这样的一个我不觉得这是对的，这是错误的，乃是应该让每一个人自己能够进入神的话语里面，让圣灵来带来明白。以西结书36章也是 神告诉以西结，他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些事不是为你们，就是我把你们带回来，从世界各地带回来，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圣名的缘故，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你不认识他，可是你们又打着你是神的子民，耶和华神的子民，神说我把你们带回来，不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不是因为你们义的缘故，这一次神说是为我的名字的缘故，我把你们带回来。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下面的经文很长，我不读了，主要就是神说我会把你们从各国收取回来，然后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到这块地上，然后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洁净，除掉你们一切的污秽，让你们心行割礼，使你们能够弃绝一切的偶像，赐给你们新的心，除掉你们的实心，这是他一定会做的，而他正在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看到摩西在这里，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他们有关偶像的事，拜偶像的事。摩西多少次警告又警告，警告又警告他们有关偶像的崇拜，不要拿走，这是在第七章哦，第七章的后面25-26节的地方，你不要拿走他们的偶像，因为你有可能崇拜他们，甚至于不要拿走他们所用的金子银子，因为对这些金子银子的渴望，其实就跟偶像的对偶像的渴望是一样的，是一样的。26节，神在26节他说，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这话非常非常的清楚，偶像不洁的金子银子你都要消灭掉，你都要消灭掉，当毁灭的，因为如果你保留一点，那么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中。这就是摩西在讲的话，他要成为你们的网络，你们上当了，你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分辨了，然后他说就速速的灭亡了。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缅甸有一个神学院跟我的弟兄一起去在那里服侍教导他们，那两个礼拜之后呢，学校当局认为要谢谢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要带我们到仰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庙去参观一下，因为那个庙是用金子贴成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巨像，巨的佛像是用 躺着的佛像啊，是用金子做成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回到陀拉，可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我不想去，我不想看，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庙？根本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拜偶像的，需要从拜偶像当中转回的，归回真神的。我不需要去看他们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去认识有关偶像的东西，我都不需要。甚至于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旅馆，他说你看这是非常好的旅馆，你看窗子一打开就看见那个晚上的时候看见那个庙金光闪闪的。后来我让他们非常头痛，我说我不要住这里，我宁可住到那个最朴素的简单的那个旅馆去。我一点都不是在讲我自己，我是没办法接受，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东西。甚至有人送给我从泰国送给我一些礼物。我谢谢他，可是呢，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把他带进我的家里去。最后当然处理掉了。而这些都是在我还没有回到妥拉的时候发生的。可是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保守。我们2013年、2014年，我们带第一次带团到以色列去，还是不是？我忘记是哪一次。然后呢，这个团带我们到拿撒勒的天使报喜堂。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雕像或是一个图片，是玛利亚抱着婴孩的图像雕像。那对于一般人来讲会哇，真的是觉得很喜欢，就进去看。但是在那一次觉得很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几乎有十几个人不肯进去，宁可围在外面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不可以有雕像，而且你不知道，其实我学过考古学，知道所谓的这些玛利亚抱着婴孩的这些图像，它的原始来源都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那个忽然之间忘记这个名字，不记这些偶像的名字，就是那个生子女神。那在整个的这个君士坦丁国成为基督教国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雕像了，你都可以看得到挖出来的这个一个女人的像抱着一个孩子的。后来他们转成说是基督教以后，就把这样的一个像变成哦，我们刚刚好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玛利亚，有一个婴孩耶稣，那就用这个吧。弟兄姐妹们，你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吗？我们不要，一点都不想要跟这些有掺杂，所以那一次我们不想进去。当然或许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可是就是不想进去，不想去看。从那一次直到今日，我们不要再去看第二次，不想踏进那个地方第二次。有太多太多错误的教导使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们，哦，我们回到这个妥拉过安息日不吃，不我们吃洁净的食物，也那个神所说的洁净的食物，人家骂你是什么律法主义者，有没有？你是回到陀拉，回到律法主义者，常常被人家这么讲。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忽然之间明白一件事，嘿，我宁可成为神的律法主义，让我不喜欢主义两个字，我宁可遵守神的律法。尽管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把律法，我们翻成律法的希伯来文都是叫妥拉，我宁可 做神的律法主义者，听神的话，他的指示，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而不要成为听人的话的不法之人。事实上，人家告诉你，你是律法主义者，你回到律法，其实讲的人也是另类的律法主义。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他的这一句话的来源是从人来的，人所定规的，是人的律法，所以他也是另类的人的律法主义者，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怎么回答。是的，我是跟随神的律法，神的妥拉的人，一点都不会让我觉得我不需要辩论，我也不需要觉得可耻可耻。我爱他的律法。你去读诗篇119篇，我曾经听到一个教授啊，要他的学生，神学院的教授要他的学生背诗篇119篇。可是等到我们回到陀拉以后，责备我们。他为什么责备我们？你不是喜欢诗篇119篇吗？你知道119篇都是在讲陀拉吗？真的是很混乱的哈。愿神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走在正路当中，走在他所带领的正路当中。我们感谢神。那最后呢，我会利用一段时间，其实我讲过，我知道我刚刚问了我们的姐妹，我讲过约，常常讲约，对不对？好，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约。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今天的陀拉经文刚刚好在讲到第9章跟第10章，那我们要借着从生命记第9章第10章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这么坚定的相信神的约没有废弃。这个约你不能称它叫做旧约，都过去了。我们来看约，西乃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和以色列所立的永约，婚约，神的婚约。生命记第9章第10节，耶和华神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板神亲自写的，写什么？就是那一次站在西乃山脚下，而摩西去听的，去领受的，在那个大会里面，在山上从火中神所讲的一切话。11节，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交给了摩西。可是在这个时候，神说你赶快下山吧，因为百姓已经背叛了，他们已经败坏了，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这个叫背约。我们从约立约、婚约，到很快的40天都不到，背约、背弃神的约。15节，摩西说：“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手两手之中。16节，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约板摔碎了，摔破了，因为以色列背约。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这个约毁掉了， 40天前所立的约，婚约毁掉了，不再成立了。若不是摩西竭力的代祷，因为他是中保，竭力的代祷，最后神呢答应他，神没有毁约，毁约的是百姓。摩西代求，神说好，但是毁坏的约需要重新立约，需要更新。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这一点。这位神，永活的神，永不改变的神，没有被约过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有那个权利将他们完全毁灭的，他怜悯领导，他答应摩西的代求，要重新立约，重新立约。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多少次被约，有的时候有更新，有的时候神忍耐等候。我们读下去，更新的约，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新的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第四，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你会看到哦，这句话又回到当时第一次大会之日，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先前那块板上，他所写的，神所写的，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个新的板上，将板交给了我，没有改变，同样的。第五节，我转身下山，将这板约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一段经文我在跟你们讲，更新的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约更新，但是什么没有变？那个在大会的时候，神传给他们的，赐下来的妥拉没有改变，约书没有改变。听进去，十二节，第十章，不是，对不起，有一个经文，我要大家看一下哦，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真的很重要。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与神在西乃山与百姓所立的、所赐下的约书，就是十诫、诫命、律例、典章，神当摩西到山上的时候赐给他，使他可以教训百姓。这个就是约书，就是妥拉约书，妥拉约书十诫在里面，包括诫命、律例、典章都在里面。这个东西 这个充满荣光的陀拉，神的话，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这个话没有改变，没有取消，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为什么说你称这个是旧约是错误的，非常非常错误的，一定要从这里悔改回归回转的。我们继续读下去，以色列历史当中背约的离弃神，我刚刚讲过了，行邪淫以致招致约的咒诅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你从约书亚记，从士师记，一直到历史书，一直到先知书，都可以证明，都是证据，直到他们被掳亡国多少次。可是神呢，真的是对他们不离不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要抓住的，就是这个约为什么没有改变，是因为有一位不离不弃的神，不离不弃的神。我们今天的先知书49章，以赛亚书，他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这是神的心里话，心里的呼唤，告诉他的百姓，我怎么会忘记你们？你们是悖逆的，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你们一再的真的是转离我的面，可是我不离开你们，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在我的掌上。所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那是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之后100年，先知耶利米出来，他写，那是31章31节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他们要亡国的时候哦，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讲出了这样的一段预言。他一讲出来，我刚刚已经强调过的，他的预言一出来，已经成就了，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陀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我要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神的话非常清楚，他在西乃山跟谁立约？以色列家，对不对？后来以色列进入了迦南地，分裂成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一样的，犹大家，以色列家，犹大家。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那个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陀拉放在他们的，写在他们里面，放写在他们心上，放在他们的里面。你以为旧约讲到陀拉的时候，你以为旧约没有把神的话写在他们心上？你不是在我们不是才学过申命记第6章吗？学骂吗？学骂怎么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写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一样是新的事，新的事没有改变，一样的，只是现在他，我们读下去，这个新约是神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约， 在经文里面一点都没有提到任何外国外邦人，都没有，只有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这是更新，我要最后一次，我要跟他们更新一个新约，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成。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叫新约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约，因为你不需要了，借着耶稣啊，借着耶稣啊，他所做成的，他的宝血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而且借着他所做成的，他将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是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所以当耶利米，不是希伯来书上讲到说，如果那个前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我们不要念错圣经啊！那个前约，那个前约也是神所说的。神说我跟你们立约，你们毁了约。那个西乃山那个约就是前约，所以我再一次跟你们更新那个约。不是神不能，不是神的妥拉，不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行，是人不行，是人不行。为什么要更新？是因为神的慈爱，他的不离不弃，所以才会再一次的更新那个约。如果是世人，早就不要了。婚姻如果一方毁约、犯奸淫、背弃了，早就没有了，是不是？可是神不离不弃啊！以西结书十六章，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他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的时候与你所立的约，西乃之约，西乃之约。你们背弃我们之间的盟约，可是神说我要追念，追念那个约，西乃之约。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的时候，神必赐下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要仰望他，仰望耶稣啊，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我们时间不够，我不能再继续再讲下去了。只有透过弥赛亚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啊，拿撒勒人弥赛亚耶稣的信仰，我们才能够，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最后最美的约，包括犹太人。而我们呢，本来是无关的，无关无份的，跟这个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耶稣啊讲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我另要另外有羊，我要把他们带进来，不是我们这个圈里面的圈里面的，我要把他们，我必须把他们带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然后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你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归一个牧人。感谢神，今天的妥拉从七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其实带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吻合生命记这卷妥拉的信息的，就是你要听，你要行出妥拉，你要踏足在妥拉里面，行走妥拉的道路，事实的跟属灵的都是必蒙神的赐福。我们感谢神，平生每一个人，凡属他的，脚掌所踏之地，在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块地上，必归于你。这是他所说的。不仅只是属肉体的，眼睛可以看见的，还有属灵的，还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使我们能应用到属灵的层面。所有的仇敌，所有的仇敌，必惊恐 遁逃。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他的应许，他一定会为我们成就。但是果然你真的谨守遵行他的话语，那么这一切就是你的了，就是你的了。愿神赐福每一位有耳听见就去行，行在妥拉的话语当中的。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实在句句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你是那一位不离不弃的神，守约施慈爱，尽管我们人做不到，但是主，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当我们向你呼喊的时候，你真是伸手拉拔我们，甚至于就是在我们都不懂得转向你的时候，你就亲自的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把我们带回你的羊圈，抱抱我们。但是主，知道你的话语，有罪的你要追讨，可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却要大大的浇灌给所有每一位选择听你话语的人，行走在你妥拉道路当中的人。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脚掌，我们所踏之地，所行走的每一天的道路，所思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是活在你的妥拉里面，活在你的教导里面，活在主你自己那个永活的，我们可以在里面呼吸的，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永远生命的那个道里面，耶稣啊里面。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更多的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启示的灵。主，我们要爱你更多，按照你的方式行走你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你加我们力量，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主，当我们有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一定要做成。谢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你。未来的日子我们相信比现今的你真的是要从我们的身上使你得到更大的荣耀，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愿神继续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他面前有一点时间的思想祷告回应，好不好？然后下一次再见，感谢主。